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没有家书，所以今天的家书栏目要暂停一次啊。那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，美国的丽莎白·安略特所写，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《穿越荣耀之门》。说实在的，这本书呢，越读到后面心情越沉重，因为知道这五位非常年轻的宣教士即将殉道。多年前读到这一本书的时候，心中很难平静，所以无法在节目中和书香家人分享。那现在读起来啊，读到他们要被刺杀的章节的时候呢，心中仍然是有很多的起伏哦，我有很多的疑问，但是呢，最后我发现呢，唯有回到十字架前，这些疑问才能够获得解答。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，他最后呢是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这一些罪人，我们还不认识他，他就已经为我们这么做了。而这一些宣教士，他们是蒙神所拣选，并且他们是完全为主摆上，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也因此他们在非常周详的计划之后，他们勇敢地前往，虽然结局好像是令人感到这是非常悲惨的，但是神所成就的却非我们所能够想象的。也因此再次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这样的牺牲的爱，才能够稍体会这一些传教士们，他们愿意为主而去，愿意摆上自己的全部，这样委身的爱啊。虽然这五位年轻的传教士，他们殉道的时候呢，离现在已经将近70年的时间了，但是读他们的传记，仍然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哦。下面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曲名是《我愿为你去》。
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，燃生火烧尽邪情。
用生命与我为我施洗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，让生活受尽邪情。
1956年，五名立志将福音传播到丛林深处的传教士，放弃了舒适安宁的生活，冒险深入厄瓜多尔原始丛林，希望向印第安土著部落奥卡人传讲福音。不幸的是，他们才刚刚踏上部落的领土，就遇难身亡。尽管他们手中有枪，却始终未扣动扳机。从不欢迎外来者的奥卡人起初并没有拒绝传教士的礼物和友好，经过无数次试探性接触后，五位传教士觉得机会成熟，决定于1956年1月的某天准备与奥卡人进行一次关键性会面。五位年轻人的妻子不约而同地屏息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回音，等来的却是震惊世界的噩耗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《穿越荣耀之门》的第16章。我们并非独自前往下半段，还要进到第17章《胜利星期五》。 星期三早晨，纳特和彼得从阿拉胡诺出发，飞往终点城，发现那里的人明显少了。他们备受鼓舞，相信小伙子们就在去棕榈滩的路上。在棕榈滩的沙地跑道上着陆后，他们发现艾德、罗杰、吉姆正在沙滩上溜达，对着树丛一边伸手献礼物，一边大致欢迎词。纳特着手检查无线电，发现送话器失灵了，原来话筒里有一处接触不良。与谢尔米拉的马吉重新建立联系后，他才踏实下来。罗杰和纳特搭了一间沙滩棚，然后就去游泳了。艾德和吉姆则在书屋里睡觉。睡了一下午，当热带的骄阳沉入高大的树林背后时，纳特再次驾着小飞机出了河谷，他要和彼得飞回阿拉胡诺过夜。纳特在日记中写道，感谢上帝让我们在昨天和今天感受到了异常明显的祝福，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一支好队伍，一切赞美都归给主。1月5日星期四，纳特再次怀着迫切的心情将情况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。在最后一周，他的记录是用铅笔潦草地写在一本学生笔记簿上的，棕榈滩上没有打字机。纳特写道，棕榈滩上静悄悄的，可我们明确地感到自己在被盯梢。今天早晨彼得和我过来之前去了一趟终点城，看见老头家有两个女人和两个孩子，飞机房被废弃了，大概妇女儿童都搬到山上的大房子里去了吧。大房子那边有五六个女人，几个小孩，可能还有一个老头。在棕榈滩降落前，我们查看了下游离营地不到2公里的沙洲，发现了几条足迹，大概是小动物的。逆流飞往营地的途中，我们在河谷里低飞，想先跟大伙儿打个招呼，然后拉升巡回一圈后着陆。这时就在营地下游第一个拐弯处，我们发现了脚印，于是我拉升折回又看了看，没错，我们再次逆流而上，掠过营地，打招呼，拉升，巡视营地上游的两片沙洲，没发现什么，最后着陆。发现脚印的消息使队员们士气倍增，每个人都在书屋里睡了一夜好觉。晚上9点，他们三人被强风刮树的声音惊醒，但很快又睡着了。树上点着一盏长明灯，照得宿营地彻夜通明。清晨5点，他们用手电筒照着下面的沙洲，检查昨晚放在那儿做礼物的砍刀还在不在。刀不见了。接下来的15分钟里，带着美国中西部口音的奥卡短句在丛林中回响。他们又打开手电筒近距离查看，原来刀被落下来的一片大树叶盖住了。彼得和我在沙滩降落时，吉姆几乎以奥卡人的装束在河里钓着鱼。见识过邻居就是奥卡人的穿着后，我们对衣着得体的标准也似乎降低了很多。彼得身穿长袖衫和长裤，头戴草帽，像个在沙滩上捡破烂的流浪汉。飞虫逼得我们穿着 T 恤衫、长裤和跑鞋，丝毫不敢马虎。吉姆如果不在钓鱼，也没有站在河中央参考词汇手册讲到，就一定坐在篝火冒出的烟里。除去恼人的各色蚊虫之外，这地方就是个小天堂。在烟和驱虫剂的帮助下，我们都深深沉浸在这里的生活之中。吉姆刚才钓上一条40厘米长的鲶鱼，现在正在火上烤着。艾德和罗杰在上游拐弯处清除一片妨碍飞机进场的树丛，从那里下降相当近，看来降落要变得容易多了。彼得也正忙着，他对做午饭兴趣渐浓，刚把收拾好的一个塑料袋生菜倒进压力锅，里面已经放了半锅肉块，现在他上树屋拿盐去了。罗杰用汽油桶胸板和副板给炉子做的盔甲很管用， 炊烟袅袅升起，我们学着印第安人的样子，把白蚁窝扔进火中驱赶蚊虫。他们三个回来时，菜和肉已经煮好了，大家都饥肠辘辘的，于是大口大口的就着温热的柠檬汁把菜和肉吃个精光。自从彼得和我着陆报告说发现了人的脚印，我们就成了取笑的对象。但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吉姆和罗杰还是出发了。他们打算淌水跑到下游沙滩去近距离查看。我们约定，如果他俩一小时以后还没回来，我就驾飞机寻找。50分钟后他俩回来了，我淌水上前迎接，只听他俩喊着说是奥卡人，至少有30个，夸大其词。那里的确有脚印，包括一个成年人的，一个12岁左右少年的，还有一个小娃娃的。可是脚印也许留下了一星期之久，因为被踩踏的泥土都已经干得裂开了。不管怎样，我们的确从众多动物的足迹中把奥卡人的脚印辨认出来了。从那里经过的还有鳄鱼、美洲狮等等。另一个人打趣说，虽然身处厄瓜多尔，可是我们根本不说西班牙语，反正这儿也没有其他人说。我们都发现把身体的90%浸在潜水里大有好处。下午2点的通讯刚刚完毕，我就脱去衣服，夹着遮阳帽冲进水里，把蚊虫甩在了身后。水面上只露出一顶遮阳帽和2只光脚。同伴们觉得这是一景，于是找出2架相机拍照。为了使水下疗法显得更加惬意，我还拿上了一本《时代》杂志呢。接着吉姆开始给我们读小说，我们对不怎么好笑的情节都狂笑不止，终于忍不住跳到结尾看看到底谁娶了谁，然后把小说搁在一边，拿起《时代》杂志读上面的文章。一处夸张的描写逗得我们前仰后合。下午3点我又起飞了，在1800米的高空盘旋时，我可以同时看到奥卡人的空地和棕榈滩。然后我慢慢下滑，时不时开足马力在原地做急转弯，好让人们通过发动机的轰鸣声判断飞机的方向。进场着陆之前，我觉得自己看见了新留下的人类足迹，就在营地上游第二个拐弯处，脚印混杂在老早留下的磨的足印之中。这不可能激起队员们的兴趣，我的热情也丧失殆尽了，无论那是什么。等到4点半，大家都认为奥卡人还没有找到我们的位置，不过每个人都铁了心打算苦熬下去，直到他们发现我们并且来到这里。有一点毋庸置疑，如果我们仅仅在沙滩上等待就感到疲惫，那么奥卡人在丛林里跋涉2-3天以后找到我们，岂不是要筋疲力尽了？4点45分，彼得和我准备飞回阿拉胡诺，空气凝滞了，没有一丝风。我们卸下所有多余的重量，开始在软沙子上艰难地滑行起飞，但非常不顺利。跑了大约一半路程时，我熄了火，停在不到30米的位置。看来彼得今天要留下来为树屋守夜了，可是我们觉得要再试一次，于是吃力地退回起飞的位置。罗杰劝我们熄火，用手把飞机推回去，推得越远越好。结果只差1-2米，后轮就进水里了。然后吉姆跑到风向带那里发信号，我们又动身了。这次还算顺利，我们直奔终点城，在主房上空盘旋2次，一遍遍地反复叫着库拉赖阿帕，库拉赖阿帕，就是库拉赖河的意思。发动机在终点城上空熄了一次火，一个男人跪在平台上，面朝营地方向，用双手指着，着实令我们欢欣鼓舞。我们赶忙回去，掠过营地，大声报告了这个消息。他们打手势说知道了，我们这才回家。我们在阿拉胡诺上空盘旋了2圈，冲树丛里可能躲着的任何人大喊欢迎，然后着陆。之后彼得和我拿着作为礼物的砍刀在跑道上走了一趟， 结果没人。我们发现自己对这些人的友情与日俱增，然我们一定不能因此放松警惕。在20世纪与17时代之间架设桥梁，可不是一件小事。上帝提醒我们时时当心。此时此刻，其他人都上床睡觉了，所以去小路那边关掉柴油机的活只能交给我了。在这种危险活动中，空弹小手枪就是我的好伙伴。然而，我们的安危是由上帝掌握的。愿我们早日见到他们。晚安。1月6日星期五上午11点，纳特和彼得坐在沙滩上搭的小棚里，艾德在河滩的上游，罗杰在中游，吉姆在下游，三个人继续对丛林进行语言轰炸。11点15分，他们心里一惊，因为河对岸有一个清晰低沉的男声在回应艾德的呼唤。随即三个奥卡人走了出来，一个是年轻男子，一个是30岁左右的妇女，另一个是大约16岁的少女。除了腰间、手腕和大腿上系着绳子，夸张的耳垂上穿着巨大的木塞，他们浑身赤裸。传教士被这突如其来的造访惊呆了片刻，最后回过神来，连忙用奥卡语齐声欢呼：“普伊纳尼，欢迎！”奥卡男子开始口若悬河，时不时指指女孩，她的话令人费解，可是手势明白易懂。彼得说他想用它做交易或者做礼物。奥卡人似乎希望有人过去，吉姆便脱下外面的长裤准备过河，其他人劝吉姆小心慢行。他迟疑了片刻，奥卡人也有一点犹豫，但是当他逐渐靠近时，女孩也慢慢走向了水边，踩上一块木头。男子和妇女立刻跟了上来，吉姆抓住他们的手，领着奥卡人过了河。五个人用热情的笑容一声声普伊纳尼，时不时参考词汇手册，让客人明白了他们来得正好，不必害怕。奥卡人不再拘束，开始对自己人和传教士叽里咕噜地说笑，好像根本不知道我们听不懂。罗杰拿出几把水果刀，他们欢呼着接了过去。纳特送给他们一把砍刀和一架飞机模型，其余人突然想起枪还放在棚子和树屋里，于是回去把武器藏在衣物下面。他们翻出相机拍了几十张照片。这时女人正在翻看《时代》杂志，而传教士正在往男子身上涂抹杀虫剂，向他展示无名人是如何对付成群的害虫的。队员们决定称他为乔治。被称作黛玉拉的女孩很快就凑到飞机旁边，身子蹭着栖身的蒙布，双手模仿飞行的动作。彼得说她像在做梦，而那个男人很镇定，一点也不害怕。他们对相机既不恐惧也不明白。彼得继续写道，小伙子不久就对飞机产生了兴趣，我们从他的话中猜测他想飞到村子里去叫他的同伴。我们给他穿上一件衬衫，高空气温很低，他爬进飞机并不激动，只是迫切地想履行自己的职责。他演示了自己将如何叫喊，一遍遍重复着。在纳特驾机滑行并起飞的一路上，乔治一直叫个不停。飞机盘旋了一阵又降落了，纳特想让他先休息一下再飞往村子，没得谈，他马上就要去。他们又起飞了，这次要去终点城上空盘旋。当他俯视身下的绿色海洋，在茂密的树丛中突然认出熟悉的空地以及空地上熟悉的身影时，这个原始人会有怎样的想法呢？乔治纵声欢笑，探出身子冲着乡亲们挥手大叫。纳特写道，老头儿家的女人看见乔治吓得合不拢嘴，平台上的年轻人脸上洋溢着欢乐。 回到沙滩跑道，乔治跳出机舱，高兴地直拍手，五个人立即仰起头感谢上帝，向客人表明他们正在同天父讲话。对传教士而言，语言不通是阻碍他们向奥卡人传福音的唯一障碍。如果他们能一跃跨过樊篱，将上帝之爱的所有信息都传给印第安人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，由美国的伊丽莎白·艾略特所写，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《穿越荣耀之门》。下面来听这首《荣耀同在》。
我们欢迎你的造访，再一次彰显你荣耀同在，我们欢迎圣灵运行，你国度降临，掌权在这地，打开天堂的门，降下你的荣耀，圣洁光照。
之门这一本书看完了第十六章，我们并非独自前往，也进到第十七章胜利星期五，在下一回会继续把这一章看完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这里成为主你荣耀同在的居所，就好像当年云彩怎么样充满摩西的帐幕。